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将取消参加今年11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使得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更加渺茫。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宣布，将很快提出一项新议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提供真实财务及经营数据。
中国电子商务公司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在美国因性犯罪指控被拘捕的事件，在西方引发极大的关注。9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刚刚过去的9月3号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工节，那么每年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规定是美国的劳工节。这个联邦法定的假日是为了向劳动者致敬，庆祝他们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倡导劳工权益的运动，当时的美国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呢至少要工作12小时，而且薪水非常的低。
在工厂肮脏的车间里呢，还时常会看到童工的身影，更谈不上是医疗保健福利了。美国各州陆续起草并且通过了立法，把一年中的某一天确定为劳工节，庆祝普通劳工对国家的贡献。美国国会在1884年6月28日通过了法案，把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为劳工节，使其成为联邦法定假日。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今年11月不会前往新加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东盟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两场会议，改由副总统彭斯代表出席。这意味着特朗普总统将不会有机会在这两场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解决两国间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此前人们曾寄希望于美中两国领导人直接谈判来解决贸易纠纷，但目前为止美中两国已经进行了好几轮贸易谈判，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双方也没有让步的迹象。而美国可能最快在下周就要落实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征税计划。观察人士指出，这一僵局恐怕唯有特朗普和习近平亲自出马才有望解决。而现在特朗普取消前往亚洲，无可避免令人质疑贸易战能否在近期内得到解决。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那段期间前往巴黎，出席11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活动。而彭斯副总统将会强调，在尊重主权、法治、自由、公平及互惠互利贸易的基础上，推动自由和开放印度太平洋区的理念。在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将在11月底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届时仍有机会与习近平见面。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最近发推，确认将很快提出一项新的议案，要求在美国上市或者进入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提供真实的财务以及经营数据。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指控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利用欺骗的手段转移美国的巨额财富。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庇护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法律是极为荒谬的，美国应当迫使这些公司遵守美国的法律，否则就要从美国股市退出。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京东星期一说，其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已经返回中国。刘强东上周五因涉嫌不当性行为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拘留，周六被释放。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你好。
你好卡拉。
莫宇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吗？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刘强东是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那么他被捕的消息呢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发出的。那根据明尼苏达州亨内平县司法部门的记录呢，他是星期五的晚间涉嫌刑事犯罪的性行为而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逮捕。那么他在星期六的时候呢，是在不需要交保释金的情况下被释放了。 记录显示呢，案件的状态目前是 released pending complaint， 也就是说警方还在对案件进行调查，无法确定是否提出控罪。那么警方在调查后是可以向警方建议是否要起诉刘翔东，那么他还可以或者是结案不予起诉。那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发言人是说，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他呢不拒绝透露更多的信息，也不愿说明那个刘强东被指控做了什么。
是
京东在9月3日发布官方声明，是说刘强东星期五的时候是被明尼阿波利斯警方带走调查之后呢，是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在不需要交保释金的情况下获释了。声明说刘强东目前已经返回中国。那京东在早些的时候是表示，刘强东在美国进行商务活动期间遭受到了失实的指控。那据媒体报道说，刘强东此次到美国来呢，是参加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商学院的课程项目。那他是明大和清华大学经管项目的一个合作的工商管理博士项目的学生。那明尼苏达大学的发言人是拒绝就此事置评。中国发言人外交部华春莹星期一的时候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了这个事件，那他是说中国驻芝加哥的领事馆是在密切关注相关的信息，正在与美国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核实。那以上呢就是这个事情的大致的情况。
好的，孟云。那么关于这个事件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几大这个主流媒体也是关于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而且在中国也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包括这个社交媒体、自媒体对这个事件也是进行了一些报道，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虽然这个案件是涉嫌那个不当性行为，但还没有定论。但是呢，刘强东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那他又是名人富豪，那么涉嫌和性侵这两次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足以引爆舆论场，尤其是在联系到现在的 Me Too， 也就是我也是运动的情况下，这个媒体就肯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了。那么在美国，我们知道多名好莱坞和硅谷的名人，他们都深陷性骚扰的丑闻，那有的人呢是不得不引咎辞职，以避免给公司造成损失。在美国的话，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许多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报道了刘强东的这个事件。纽约时报是说这起事件可能会损害京东的形象，对公司稳定是一个考验，同时呢也是考验中国科技公司是否具有从高层个人问题中恢复元气的能力。纽约时报报道是说，中国几家最大的科技公司目前都是还在创始人的控制之下，那么这些企业的命运也就与这很少的几名高管的命运密不可分。纽约时报和一些媒体还提到了刘强东几年前在澳大利亚卷入一起性侵事件，那在那起案件中呢，刘强东是没有受到指控，或者是被控有不当的行为。那各大媒体也都发布了刘强东因为被捕而穿着橙色囚服的照片，这个照片呢随后也在中文的媒体上迅速传播。那在中文的媒体上，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除了报道事件本身之外呢，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猜测、解读，甚至还有阴谋论。那有的呢就有的人就是力挺刘强东，说他是被陷害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刘强东的行为是非常的不当。还有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就是说，西方媒体的大肆报道是一起美国媒体主导的毁誉行为。那我们从现有的信息来看的话，刘强东确实是因为性不当行为遭到了美国警方的逮捕，然后后来是被释放了。那他究竟是否有罪，还有待与美国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和细节的披露。那其实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 Me Too 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当下，人们对性侵指控的敏感度非常高，加之刘强东又是上市公司的高管，那西方媒体对这起事件予以关注是非常正常，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的，感谢墨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当局星期一以违反国家保密法的罪名判处两名在缅甸的路透社记者7年徒刑。美国称这一事态令人极为不安，是缅甸民主改革努力的重大的倒退。美国驻缅甸大使马歇尔对美国之音说，对这两名记者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法庭的判决令人感到悲愤。此外，他还强调，这对每一个在这里为推动媒体自由而奋斗的人来说是一个悲哀。他说，我认为人们不仅要问，这个法庭程序是在增强或是削弱缅甸人民对他们司法制度的信心。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分别是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爵硕，他们两人自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被关押。缅甸军队暴力地将少数民族赶出缅甸的若开邦已经一年了，联合国将此事归类为种族清洗。目击者称，缅甸军方驱逐罗兴亚人时曾经烧毁整个村庄并将家属分离。
有超过25000人被杀，数千名女性受到性侵，70多万名罗兴亚人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的东南岸来躲避暴力，很多人住进了孟加拉东南部的难民营，其中一个难民营在名为科克斯巴扎尔的小镇附近。
这是在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县的库图帕朗罗兴亚难民营，在这里的妇女们正忙于他们的日常家务。纳于玛是一位怀孕7个月的难民，她并不轻信陌生人，但她愿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她逃离了缅甸。
缅甸政府烧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同胞，所以我们为了保命从缅甸逃了出来。
这小棚屋就是他们的新家。纳于玛的丈夫坐在泥地上吃饭，或许是他今天唯一的一顿饭。今天纳于玛想起了他的兄弟。
缅甸士兵在我眼前开枪打死了我的兄弟。
纳于玛的邻居几乎有着相似的故事，阿雷发贝顾姆是其中幸运的一个，他有幸救了自己的孩子。
缅甸军队杀了我的丈夫，烧了我的房子。
哈希纳阿克塔眼看着士兵们枪决了她丈夫，她在邻居的帮助下逃到了孟加拉。
我的孩子们想念父亲，他们叫着他们名字哭泣。
在这里有数千个这样的家庭，许多人亲眼见证了缅甸士兵犯下的罪行，这包括大规模屠杀、性侵、烧毁房屋和拆散家庭。许多被强奸的妇女和女孩仍然承受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塞达卡比尔博士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籍孟加拉心理学家，他说绝大多数难民营缺少能够帮助性侵受害者的设施，但他造访各个难民营并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我并没有给他避孕药片，而且够用3个月的避孕针，我们还会给他一些别的药。
但卡比尔博士说，这些难民营需要的不只是药。孟加拉希望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在一些难民营设立了医疗中心，但基金会表示只靠一己之力无法满足需求。这些难民营愈加拥挤，当地政府预计每年将会有6万名婴儿在这些营地出生，这会增加对食品、药物和住所的需求。有这样一个说法，照顾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希望基金会表示，解决罗兴亚危机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侯赛因，孟加拉报道。
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署提供经费，巴勒斯坦难民对未来表示担忧。特朗普政府批评该组织扩大可领取救济的人数，但不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家联合国机构坚决否认故意将难民危机持久化的批评，并指责国际社会没能为以巴冲突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案。
目前有超过10万难民居住在约旦首都阿曼北部的巴卡阿难民营，有些难民在1968年难民营开设时就住在这里，还有许多人在难民营里出生。
许多人住在难民营里，他们要去哪儿？他们怎么活？他们吃什么？如果没有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孩子们怎么上学？
巴卡阿难民营只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在约旦、黎巴嫩和中东其他地方诸多难民营中的一个。美国提供的资金约占总共资金的1/3。 该机构本来就以捉襟见肘的资金状况会变得更加艰难。
有526,000的孩子每天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上学，还有170,000人无法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有350,000人依靠我们的诊所解决医疗需求。这些人将承受美国这项十分令人遗憾的决定带来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周五宣布停止提供资金，理由是该机构效率低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对这个决定表示欢迎。
美国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这个让难民问题持久化的机构是个正确的决定，问题终于要开始得到解决了。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总干事克朗恩布尔坚决否认该机构不称职的批评。
It is the utter failure of the part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solve.
未能解决这场冲突问题是各方和国际社会的彻底失败，这导致70年来巴勒斯坦难民一直没能脱离难民状态。这种状态和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把这种局面持久化没有任何关系。需要改善的是解决冲突的政治因素，而不应该责怪人道组织把这场冲突持久化。
以色列70年前建国的时候，曾把大约75万人赶出家园。在那之后，多年的冲突和生育导致难民数量增至500万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去家园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有权获得国际援助。许多难民表示，相比依赖慈善事业，他们更愿意重返家园。但以色列明确表示，不会把占领的领土和家园归还给这些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任职北约驻阿富汗部队任最高指挥官时间最长的尼克尔森将军星期天结束了指挥生涯。他在2016年正式打算退休之前曾对国会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攻势大体上对他的指挥做了定位。尼克尔森自从911以来一直在阿富汗服役大约6年。
阿富汗战争陷入焦灼，不论塔利班还是阿方安全部队都死伤严重。随着美国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放弃了对美国和国际军队的指挥权，专家们说，他们认为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我认为僵局是阐释过去几年阿富汗动态的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
尼克尔森将军在担任北约驻阿富汗军队指挥官之前，多次与阿富汗人一起作战。他成为指挥官后，希望首先改善阿富汗士兵的生活。在2016年1月对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尼克尔森表示，他将寻求终止阿富汗腐败的方法，特别是在士兵的薪酬方面。
我们通过一个自动系统向士兵支付费用，士兵可以获得全部酬金而不是现金支付，杜绝了所有作弊的漏洞。
美国军方表示，去年因不必支付不存在的士兵和警察而节省了大约6200万美元，但独立监测人员无法核实这个数字。尼克尔森推动了一项以增加国际部队为后盾的新战略，说有数千兵力的短缺。他说，增加部队将在4年内加大阿富汗空军力量，把阿富汗特种部队人数增加1倍，从而有助于阿富汗部队展开攻势。
进攻能力能打破阿富汗的僵局。阿富汗安全部队的关键进攻能力是他们的特种部队和空军。
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我们认为有积极的原因保持这个战略。我们将推动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这是我们的目标。
有关官员指出，今年的停火协议，并希望未来几周继续停火，有证据显示出现进展。他们声称，例如最近对阿富汗城市加兹尼的血腥袭击，只能证明塔利班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他们无法占据他试图从政府手中夺取的地盘。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去年十月美国驻古巴使馆以及今年五月美国驻广州使馆的外交人员遭到疑似神秘声波攻击，出现脑部受伤以及其他诸多病症，引起外界猜测纷纷。现在科学家们说，他们认为这些病症很可能是微波武器所导致。一份根据21名在古巴服务的美国外交官所做的检查报告于今年三月作出，报告的主要作者是宾州大学脑伤与修复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史密斯。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起初大家对微波导致脑部受伤有所质疑，但现在所有人都认为微波难逃干系。他也对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说，微波是导致外交官受伤的主要嫌疑因素，但是目前还在研究超声波以及次声波等潜在因素。美国国务院星期天在一份声明中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微波导致外交官受伤的可能性。声明说，我们人员的健康与福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这些症状的起源调查还在进行中，各部门之间正在努力工作以确定这些病症的起源，并且发展缓解策略。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的追思纪念活动星期天结束，麦凯恩的遗体也在星期天下葬于他的母校美国海军学院。有关详细情况，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向美国政治界传奇战争英雄约翰·麦凯恩长达五天的悼念活动星期天画上句点。载着麦凯恩灵柩的车队星期天抵达他的母校，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民众一早沿街守候车队到来，挥舞着美国国旗向爱国者麦凯恩致敬。麦凯恩曾为美国海军飞行员，并作为战俘在越南被关押长达五年多。美国战斗机星期天低空飞行越过海军学院上空以示敬意。麦凯恩的家人星期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了私人的追思仪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奥巴马应邀出席。
约翰痛恨权力滥用，他也不能忍受独裁者和暴君。
我们政治有许多地方都很渺小、刻薄和狭隘。约翰一直叮咛着我们要把目光放大。
按照麦凯恩生前遗愿，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出席星期六的悼念仪式。麦凯恩的女儿梅根·麦凯恩在致悼词时，言语中多次流露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悼念一个美国伟人的逝去，一个真实的伟人，而不是那些只会用华丽语言却不愿像他一样做出牺牲的人。约翰·麦凯恩的美国不需要再变得更伟大，因为美国一直都很伟大。
在梅根·麦凯恩的演说发表后，特朗普以大写英文字母在推特上发文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各界一周以来悼念麦凯恩这位敢于超越政治分歧、敢于直言不讳的领袖。麦凯恩的墓地紧挨着他多年的好友、2014年去世的海军官校同学拉森上将。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在美中贸易战仍在继续的阴影下，这次峰会的不少活动可以感到强烈的象征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政治气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在肯尼亚建设的蒙内铁路为当地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得到了什么？美国之音带您深入肯尼亚。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当局星期一以违反国家保密法罪名判处两名在缅甸的路透社记者7年徒刑。美国政府表示，这是缅甸民主改革努力的重大倒退。特朗普总统决定11月份不会出席东盟峰会和亚太经合论坛两场会议，改由副总统彭斯代表出席。美国宣布不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提供经费，巴勒斯坦难民对未来表示担忧。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在目前美中贸易战仍在继续的阴影下，这次峰会的不少活动可以感觉到强烈的象征着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政治气氛。
不过一些与会的非洲官员和商人极力避开与政治相关的敏感话题，强调中非合作必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9月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高调宣布了多个数亿到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医疗、教育和建设援助项目，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并且再次不指名地批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于中国政府给予非洲国家的慷慨援助，与会非洲人士高度赞赏。常驻广州的非洲商人科尔格和一名非洲翻译来自两度与台湾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他们认为与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啊，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中文在中国学的，但是是在台湾学的，学的。
你觉得就是台湾以前对你们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见，对，我没有意见。
非洲国家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面临高度的债务风险。DMS 投资顾问公司 CEO 施延迈称，这个问题不大。
有的国家就是说，有的困难，肯定有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会解决，所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困难。
PPS 能源公司 CEO 卡波雷指出，如果合作伙伴带来环境污染，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Of course.
当然有担忧，如果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我们的大陆污染，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与会的一些非洲商人认为，中非合作项目不是免费的，而是互利双赢。布基纳法索商人苏莱曼表示，中国用技术和投资换取非洲的贵重矿产资源。
我们希望中国与我们一起合作，形成双赢的伙伴。我们需要中国的技术以及工程师。
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他们就是跑到我们那里帮我们呢，肯定他们也有好处，我们会把我们的钻石啊还是我们经济什么什么给他们，不是免费的，你知不知道。
卢旺达新时代报记者哈德逊和布隆迪更新报记者文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了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印象。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当我来到中国，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能理解这一切。善良的人民，可以说是顺从的人民，人民爱戴政府，人民遵守法律。你在大街上发现没有多少抱怨，人们做他们认为好的事情，而不是抱怨。这一点，我认为非洲人民可以向中国人民学习。
Good relations between Burundi and China.
因为布隆迪跟中国关系很好，从中国来的药品收费低廉，有一些医疗服务免费。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批评人士把这次规模盛大的中非峰会称作一场肆意挥霍民脂民膏 滥用公权力、滥施监控软禁、侵犯民权的面子工程。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各界预计中国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进一步的大力宣扬其一带一路的倡议。自从中国2013年宣布了这一计划以来，虽然已经有近70个国家参与其中，但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一被称为习近平顶级全球战略构想的倡议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抵制。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就是在肯尼亚境内由东岸的大港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
自从去年五月底通车之后，运营至今超过一年，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而中国又在这样的基础建设工程中得到了什么？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恩民连同非洲部同仁深入肯尼亚为您做的一系列调查报道。下面为您播出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第一集。
蒙内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建设工程，也是肯尼亚为创造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投资，耗资38亿美元，全长472公里，由中国承包建造。肯尼亚为它取名马达拉卡快车，来纪念肯尼亚的独立。自2017年5月底开始运营至今，它带给了肯尼亚民众现代化的铁路乘车经验。从起点站东岸第一大港蒙巴萨到终点站首都内罗毕，过去开车要花上10个小时，现在蒙内铁路只要一半的时间。
我们过去的铁路运输系统跟这真的没法比。
蒙内铁路是中国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第一段，除了旅客运输，蒙内铁路的货运费用也比其他系统便宜了一半，目的是要刺激地区商业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蓝图中，标准轨距铁路 SGR 扮演着连接非洲大陆的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提供高额贷款给近70个国家来建设铁路、港口以及其他重大的基础建设。中国用一带一路来带动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中国本身也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中国国营银行贷款给参与国，中国公司再到参与国承包建筑工程，兑现贷款款项。
So th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not altruistic aid projects. What the Chinese
这些基础建设计划并不是利他的计划，中国公司从中得到利润丰厚的基础建设合约，而这些得到合约的中国公司又带着较小型的供应商及其他中国公司一起加入这个计划当中。
一带一路的非洲项目巩固了中国晋升为非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一带一路只能说加速了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的趋势，就是中国已经超越美国而成为非洲国家或整个非洲大陆最主要的经贸伙伴。非洲不再像过去一样把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放在优先地位，它也不像过去一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然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间已经在政治上面制度化。
根据全球咨询管理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17年所做的调查显示，目前有上万家大小不一的中国公司在非洲雇用、训练并晋升数万非洲当地人。
It's a win-win for me.
对我而言是双赢。如果我们没有标准轨铁路，我们的经济就无法成长，我们将停留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经济将停滞不前。
凯姆·博伊成为列车服务员，是肯尼亚政府计划增加国内就业机会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铁路培训学院毕业后，找到了目前这份工资优渥的工作。
我们学院已经为蒙内铁路训练出近1000位的毕业生，他们现在都在这条铁路服务， 有些是列车上的工作人员，有些负责保养维修，有些负责协调乘客。所有在铁路岗位上的人员都是我们学院训练出来的。
出自中国的柴油动力列车，目前由中方负责驾驶，肯尼亚学员见习。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与肯尼亚政府签订上线达十年的合约，由中方负责列车的操作、维修以及肯尼亚人员的训练，直到肯方人员可以完全接手。
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就是三五年吧，就说三年是副司机，五年才能成为司机。他现在才学习了还不到一年呢，这个状态下他们现在是见习副司机。
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埃德加·西鲁查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是中国铁建雇用的助理工地工程师。
I studied in China for my bachelor and master degree and,
我曾经留学中国，完成了我在工程方面的学士及硕士学位。看到中国各项的发展，我带着梦想回到肯尼亚。我希望有一天肯尼亚能够像中国一样发达，甚至是超越中国。
但是标准轨距铁路 SGR 争议不断，以肯尼亚铁路公司总经理与国家土地委员会主席为首的一些相关人员在八月中旬遭到逮捕，被控罪名是借铁路土地征收而贪污图利。然而当事人矢口否认，当地报纸也揭露中国人占据蒙内铁路所有高薪职位，而将低阶级与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位留给肯尼亚人，甚至在员工餐厅内区隔开中方与肯方员工。肯尼亚铁路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协同律师展开调查。西鲁查表示，中肯员工之间的文化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Coming here, of course, there are challenges where I've got people who complain.
来这里工作的确会有很多挑战。有人跟我抱怨工资太低，有人跟我抱怨工作时间太长，有人说中国人虐待他们。每个人都有抱怨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愿景，有驱策自己的动力，你应该把这些问题变成你的垫脚石。
中国一带一路在肯尼亚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第一阶段的蒙内铁路已经完工通车超过一年，它为肯尼亚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为您播出肯尼亚巨资建造的中国标准铁路驶向何方第二集。
肯尼亚的经济持续在成长，但并不如邻国埃塞俄比亚的成长速度快。中国同样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亚吉铁路，肯尼亚政府希望蒙内铁路能够加快经济成长的速度。目前第二阶段连接数个工业区的内马铁路工程已经在进行，未来将会延伸至乌干达境内。詹姆士·马卡利亚是肯尼亚的交通建设、住房以及城市发展部长。
众所周知，新建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你乘坐过蒙内铁路，也见到它对蒙巴萨到内罗毕之间客运及货运的影响。等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完工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再增加 2.5%。
除了马卡利亚，其他肯尼亚政府以及铁路公司官员，还有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及建造铁路的中国路桥公司，都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根据蒙巴萨港的官方说法，由于蒙内铁路的低廉运费，货运量持续增长，凯瑟琳·姆图里·瓦伊里在最近刚卸下肯尼亚港务局总经理的职务。
We are looking at $250 for a 20-foot container.
20英尺的集装箱铁路运费是$250，40英尺集装箱运费是$300，而卡车运送20英尺及40英尺的集装箱收费分别是$700及$800，可见铁路运费确实便宜很多。
蒙内铁路货运量增加的喜讯，对长途卡车运输业者而言，却是一个坏消息。业者表示， 蒙内铁路已经造成他们收入减少。
之前生意很好，我们的运载路线是由蒙巴萨开到坎帕拉，卸下集装箱后再开回来。自从蒙内铁路开通后，我们生意受到影响，未来并不看好。
然而姆图里瓦伊里说，未来卡车运输业会得利于集装箱的内陆转运事业。
铁路运输只会占总体运输量的40%，而且铁路只能将货物运送到大型集装箱集散地，之后还是得靠卡车送达到目的地。
仅靠目前的客运以及货运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建造标准轨距铁路 SGR 的贷款。由蒙巴萨到内罗毕段的蒙内铁路工程，肯尼亚向中国借贷了38亿美元。目前建造中由内罗毕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工程 A 段又借了15亿美元。庞大的借贷金额使中国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债权国，还款宽限期为15年，在2019年到期后，还款金额将大幅跃升为目前的5倍。许多评论担忧高额的债务会使蒙内铁路在未来成为肯尼亚的沉重负担，使肯尼亚成为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下的牺牲品。维什瓦纳特是一位环保运动人士，深入研究过标准铁路 SGR 的财政收支。
任何事业、国家或经济体靠举债来刺激成长，那么债务的规模、还款的能力以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不认为肯尼亚政府对蒙内铁路债务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所以我觉得未来令人担忧。
车票价格在蒙内铁路通车一年之后已经比刚通车时涨价70%。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向法院控告肯尼亚政府，在缺乏对经济及环境影响做充分研究的情形下就施工建造铁路。他说肯尼亚政府的做法是迎合讨好中国。
跟中国人交易，所有谈判都在中国进行，标准轨距铁路 SGR 款项也在中国支付，他为肯尼亚带来的只有债务。
奥科伊提说，中国应该努力减低参与一带一路的非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
一带一路的成果应该是一个已开发的中国与一个已开发的非洲，现在我们看到的结果将是一个未开发并且腐败的非洲和一个繁荣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洲的需求非常强劲，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非洲国家每年面临基础建设资金的缺口达700到1080亿美元。中国承诺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给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So there's some justified skepticism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对这些新建筑的铁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成长提出合理怀疑。标准轨距铁路 SGR 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完全取决于它的货运量是否能达标。而中国与肯尼亚未来如何合作，将操作与维护铁路的技术以及知识转移，使铁路能持续经营下去，是个决定性因素。
标准轨距铁路 SGR 项目是否能够成为肯尼亚经济起飞的动力，目前还言之过早，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赢家。
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文明连同非洲部的同仁深入肯尼亚为您所做的一系列调查报告。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建设之一就是蒙内铁路。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将取消参加今年11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使得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更加渺茫。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加速恶化，颇有演变成一场全面贸易战的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打算尽早启动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措施。而与此同时，白宫宣布特朗普将取消参加今年11月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使得美中解决贸易争端的前景更加渺茫。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欢迎林峰。刚才我们说到，就是特朗普总统说了，说已经做好了要启动啊，对中国要是额外20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准备了，就是说这方面最新的进展。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上个星期传出来的啊，具体来说是上个星期四，但是这个消息具体来说是美国的这个彭博社一家也可以说是他独家报道的。那么我们目前来看呢，还没有看到其他媒体的跟进，所以这是彭博社一家的消息。那就彭博社这篇报道来看的话呢，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企业和个人对这个另外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的这个评论期是到这个星期四结束，也这个星期四也就是9月6号结束。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来说，报道呢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希望在这个评论期一过，立即就对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25%的关税就给它加上去。因为这个9月7号，也就是这个9月7号这个0点，也就是这个星期五，那换到这个北京时间就是9月7号星期五这个中午开始。那当时当然中国也表示呢，如果一旦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加上去的话，那中国也会有一个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考虑到现在在这个9月7号之前，美中双方没有安排任何的这个谈判，所以来说，这个贸易战这个全面的升级，如果是这样的话，全面升级可能性就非常大。但是这个彭博社的报道也说呢，这个还不是最后的一个定论。从明天这个美国因为今天是这个劳工节假期，那假期结束后，可能这个特朗普总统会跟他的这个重要的阁员再进行一个沟通，最后来做出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立即加上去。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也可能特朗普政府会采取另外一个措施，就是不是一口气加这个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全部加上去，也可能是分批来做。这就是最新的这个情况。
前几次我们都谈到，就是在当时啊，中国官员到美国来和美国的这个贸易官员进行谈判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谈判的层级呢太低，那么期待着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个11月份呢参加2次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就是首脑峰会的时候，有可能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坐下来啊，两个首脑来坐下来谈。那么现在白宫已经说了，特朗普总统11月份不去了，派副总统彭斯去。那这会对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贸易谈判也好，会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表面上来看的话，这的确对于这个双方解决这个贸易争端或者说缓和这个贸易战呢，是没有什么，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两场峰会，一个就是这个 APEC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这个峰会，还有一个就是东盟领导人峰会，这个这是在10月的上半段举行的。那也不能排除美中两国领导人不会见，在10月份不会见面，因为在10月的下半段还会有一个 G20，也就20国集团峰会的一个首脑峰会。那个在那个峰会上呢，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还没有说他不去。那这样的话，两个人见面仍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放在11月的下半段。那为什么不见面？为什么取消参加这个会议呢？就是说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哈，一个是就是说谈判的结果，就目前谈判结果应该说是非常不乐观的。那双方就是说应该说，最高领导人是没有见面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见面了也很尴尬，还不如不见。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有鉴于现在低层级的谈判进展的不顺利，那当时这个我记得《华尔街日报》当时报道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低层级的谈判谈好以后，那两个领导人碰头，能够把最后的细节敲定，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贸易战化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了。那就是把刚才我们谈到，一个是这个时机，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把这个尽快把这个关税加上去，这个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这关税加上去，还有一个就是十一月的这个至少在上半程来看，美中领导人不会见面，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从中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白宫内部之前我们一直说两派在争，一个是鹰派，还有一个是这个温和派，那现在来看的话明显是鹰派的这个一方是占了上风，鹰派也就是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这个贸易办公室主任就是纳瓦罗，他们两个人主张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姿态，现在显然是这个鹰派的主张是占据了上风。
那么现在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美中之间的叫贸易战也好，贸易争端也好，很可能会升级。那么有没有注意到美国的企业和民间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最明显的就是因为一旦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被加征25%以后，它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特别是企业界的影响，工商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这很多商品都会涉及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然是上周一结束的这个听证，美国贸易代表举行这个听证结束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企业，比如说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都在这个听证会上发表了这个看法，那是对这个加征这么大规模的提升这个关税的范围是表示了不满，表达了各自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政府还有州政府，现在看起来的话，也对这个大规模的征收关税呢是表示了这个担忧。特别是几个主要对中面向中国出口的大的州，还有就是说这个对中国贸易比例占这个当州的这 GDP 比较高比例的这个州都表示了担忧。比如说这个加州，比如说那个华盛顿州，还有这个田纳西州等等，这些州呢都会表示这个担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来看到。就是选民从这个民间的反应来看，选民的反应似乎并不是那么大。一方面得益于就是说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农产品大豆啊，还有这个肉制品奶制品这些影响的这些州，当这个美国农业部已经表示呢会给这些受影响的农户提供一定的这个补助还有这补偿，所以说现在来看可能是这个州政府以及还有这个地方政府以及可能会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扩大表示担心，但是还没有影响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支持者和他的选民。
还差不多也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升级成为一个全面的贸易战，你觉得中国会怎么样应对？
最新的一个举措就是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这个中国出台了一个一个减税措施，大概是这个45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减税计划，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一个举措来应对这个贸易战对经济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呢，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战的立场上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认为这是美国全面对中国遏制中国的一个这么一个策略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中国还是表示要坚决的去应战，去应对这场贸易战，这就是最新的一个中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反应。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到这。林峰，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家人、亲人、名人和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内的杰出政治领袖在上周五齐聚底特律天恩堂参加为阿雷莎·富兰克林举行的全天的葬礼仪式。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带来的更多报道。
这是一个皇后般的葬礼，就像阿雷莎被称为灵魂歌后一样，她穿着一件闪亮的金色礼服长裙，带着亮片的金色鞋子，这是他的最后的衣服，躺在他闪亮的棺材里。民权活动家阿尔·夏普顿表示，他相信因胰腺癌而去世的伟大的灵魂乐歌手在天堂里。
现在该为皇后加冕了。阿蕾莎，那边没有癌症，交出你的十字架，拿起你的王冠。
牧师布兰奇说，阿蕾莎·富兰克林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家乡底特律，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
Who touched so many lives the world over, from popes and presidents？
谁触动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生命？从教宗到总统，甚至到那些渺小甚微的人，又是谁的音乐以狂热的节奏和动人的歌词迷住了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又是谁与我们一起开始，并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共度人生的酸甜苦辣
？Good times and bad. Really gonna miss you。
富兰克林的童年老友歌手史摩基·罗宾逊在歌曲中致辞：“我思念你，我的朋友。”一些发言者强调了富兰克林对民权和妇女权利的支持，以及他对生活中不那么成功的各种人的支持。
他是那个从未脱离群众的少见的歌后，他可以在肯尼迪中心的舞台上，在拥有权力和巨大财富的人面前放下他的皮草，继续关心贫穷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民和这个国家难以消除的部分困境。
She lived with courage。
他的生命充满勇气，并不是没有畏惧，但他战胜了畏惧。他的生命充满信念，并不是没有失败，但是他战胜了失败。他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并不是没有弱点，但是他战胜了弱点。
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特·霍尔德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说，他们是阿蕾莎的粉丝，或者说是像克林顿提到的追星族。他们像许多粉丝一样庆祝阿蕾莎·富兰克林作为歌后的当之无愧的一生。塞内，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九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被中国政府视为今年最大主场外交的中非合作论坛，星期二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同时免除部分非洲贫困国家即将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三年前，中国也提出同样600亿美元的对非援助。那么，中国为何如此看重非洲？在美中贸易战和“一带一路”连续受挫的大环境下，中国积极拓展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是否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格局？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九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